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佩洛西抵达台湾，中美军舰海上较量，佩洛西访台，赌盘设10个选项，侮辱性极强，部署萨德系统，南韩态度强硬，台积电董事长称没人能够靠武力控制台积电，元夫定是元夫，官二代频上热搜。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号下午乘搭呼号 SPAR-19 的波音 C-40C 运输机离开马来西亚，抵达台湾松山机场。佩洛西飞行途中有超过33万人在线上追踪，比去年阿根廷球王梅西 Lionel Messi 搭机前往法国签约时14万人追踪重要多。而中美双方亦正在激烈较量之中，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1号警告中共若果因佩洛西访台制造危机或升级紧张局势，北京将承担全部责任之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 John Kirby 同一日亦在新闻会上追加警告北京不要对佩洛西访台有过度反应，借机进行军事挑衅，亦不要将佩洛西这次访问定位为军事挑衅，并可能在台湾海峡发射导弹、派遣战机进入台湾防空区，或进行跨越海峡中间线的大规模海空活动，以及发出关于台湾海峡的虚假法律主张等。他指出，美国不会上圈套，亦不会剑拔弩张，但更不会被中共的威胁吓到。他强调，众议长访台的行动无威胁性，但北京的行动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令紧张局势升级。他表示，美国可以保证众议长的行程安全，现在的主要风险是军事误判，中共最近几日的言论不负责任，美国将非常非常密切关注此事。与此同时，美军列根号航母打击群正驶向台湾，两栖突击舰的尼波里号 USS Tripoli、美利坚号 USS America 亦都环绕在台湾附近，反制共军恐吓为佩洛西护航的意味很明显。其中列根号航舰从南海北上，的尼波里号位于日本冲绳，美利坚号在日本九州佐世保，从位置上来看是在台湾的南方、东方、东北方阻吓共军。中国海军的两艘航空母舰陆续离开母港，明显针对台湾而来。辽宁号7月31号离开山东青岛海军基地，山东号在8月1号从海南三亚海军基地出发。大陆有人说，这是一南一北的对台湾展开夹攻。除此之外，8月2号上午还有几架中共战机在敏感的台湾海峡中线附近飞行。有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军舰和飞机上午逼近了台海中线，这种举动非常具有挑衅性，因为双方的飞机通常都不会越过中线。中共东部战区还向核区部队落了口令，埋葬一切来犯之敌，向着联战圣战前进。台湾方面亦严阵以待，中华民国军方8月2号起到4号将强化战备整备，并根据共军的威胁适当确切进行调整，军方掌握应变，但战备等级仍然列为经常战备时期。但尽管中共军方表面上虚张声势，在海上却是另一番表现。在美国列根号航母打击群的后面，目前正跟着两艘共军的军舰。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表示，共军派两艘军舰尾随着列根号，保持15海里左右，好节制行动。15海里相当于 55.56 里，亦就是说，共军两艘军舰尾随列根号航舰，相距27,780米之远，根本谈不上同美军对峙。而环球时报亦放远声调咁话，如果佩洛西嘅座机喺中国附近发生紧急状况，只要远离台湾，共军愿意给予保护，并协助座机降落中国三沙市、南海海南省机场或中国其他机场，将提供世界级服务。有人嘲讽，战狼变身世界级服务生啦。 阿波罗网时评人士黄笃然分析，而家习近平连任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一切都可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低。美国而家仍然是全球霸主，佩洛西又是在美军能够在全球展压共军的大环境下访台，所以习近平而家不会多生事端，无论是小的冲突还是大的战争，都不是习近平想要的。习近平现在要的就是连任，其他一切靠后，因为能否连任关乎习近平的身家性命。近日佩洛西访台不仅引起各界关注，亦燃烧到赌博界，一早针对佩洛西访台各方可能出现的反应所开出的赌盘在中国网络上快速疯传，并且引起不少各式各样的回应。这个赌盘共有十个选项，列出的分别是中方先开炮的一赔100,000，而美国先开炮一赔100,000，中美同时开炮的一赔1,000，中国开炮美国没有开炮一赔100,000，美国开炮中国没有开炮一赔10,000，中美都没有开炮10,000赔1,000，佩洛西都走了什么都没有发生100,000赔1,000，中美都没有开炮，台湾突然开炮100,100，北韩开了两炮，但只是朝向自己海域100,000，根本就是打了一场嘴炮100,000赔1,000。有中国网友对这个赌盘指出，从赔率设定能够看出娱乐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庄家想表达的看法不言而喻，居然没有被删文亦是令人意外。亦有人笑话连赌盘都可以禁辱华，真是绝了。还有人说前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事后会怎样自圆其说，亦应该设个赌盘。关于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问题，中韩的外交部门近日开始隔空口水战，如今尹石月政府一改文在人政府的往日态度，转为强硬立场，同时持续将近30年的南韩对华贸易顺差出现逆转。韩联社报道，中共要求南韩维持关于萨德的三不政策。南韩外交部官员在7月28号表示，面对北韩日益升级的核导弹挑衅，守护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同国家安全主权息息相关的核心事务，南韩将基于这个坚定立场制定相关政策，并持续进行对外沟通。之前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南韩如果部署萨德就是不讲信用，要求南韩审慎行事。7月25号，南韩外交部长朴振亦在国会民政会上表示，三不只是韩方展明的立场，并非对中方的承诺或双方达成的协议，此事事关南韩国家安全和主权，应该由韩方自行判断并决定。三不是指韩方不再部署新的萨德反导弹系统，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谋求韩美日军事联盟。文在寅政府是在2017年11月做出这个表态，因为美韩部署萨德，中共对南韩采取过一系列的报复手段，先是针对文化娱乐业，其次是零售业，还有赴韩旅游禁令。南韩主流媒体曾经发表社评表示，如果屈服于中共对萨德的报复，国家的颜面何存？亦有媒体说，只有减少对华依赖度，才能够阻止中共的横蛮。如今维持了28年的南韩对华贸易顺差从今年5月开始逆转，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预计今年7月亦为逆差，规模将会突破20亿美元。南韩朝鲜日报的一篇报道称，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赚钱的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佩洛西率团访问亚洲，台海安全受到高度关注，对于中共如果犯台，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半导体龙头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接受了 CNN 的采访。CNN 8月1号的专访主题是，中国能承受打台湾的后果吗？ Can China afford to attack Taiwan? 对于中共侵台， 台湾经济会发生乜嘢嘅问题。刘德音表示，战争下冇人系赢家，所有人都系输家。台湾人努力争取到民主，想选择自己嘅生活方式。如果中共侵略台湾，台湾最需要担心嘅系，恐怕唔系半导体晶片，因为中共入侵将造成世界秩序崩坏，地缘政治将彻底改变。主持人追问，相较于中共 90% 的晶片来源都依赖海外，台湾则掌握了太多的先进技术，会否令台湾处于险境呢？刘德音表示，没有人可以用武力控制台积电，即使用入侵或军事力量等方式，台积电就完全不能运作，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庞大组织。台积电从原料、化学产品、设备零件、工程软件和检测等各方面，随时都需要和外面的世界、欧洲、日本、美国互相沟通合作。所以假如用武力侵占了台积电，那台积电就不可能正常运作，亦就没有所谓的台积电了。中国目前大概占台积电 10% 的生意，如果台积电中断生产，亦会被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刘德音举例俄乌战争，从西方世界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角度来看，都是输家，没人从中获得好处，人们应该从中学到教训。 CNN 主持人认为，刘德音的意思是不要被中共的说话吓到，中共永远都不可能接管台湾经济，因为台湾经济建立在全球合作、信任、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如果他们入侵，他们会发现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拿到。刘德音完全赞同这个总结。近日中国大陆一些体制内的第二代在社交网上原财原富一再登上热搜。日前最火爆的一个人物是江西国资体系的一个叫周杰的年轻人。他一阵炫耀自己要去自家名下的六套房产、两间商铺去视察，一阵话自己饮的茶是200,000一斤的2002年的白毫银针，还因为带了欧米茄和苹果去省政府开会，被办公室处长点了名，开玩笑话要朴素一点，所以他打算换个华为跟跟风。他透露家中有后台，互相帮忙走后门，说父亲的副局长没问题了，感谢家族的三伯、大伯等等，引起网络哗然。好多人质疑背后的官官相卫、权钱交易，以及这个家族的资产来历不明。日前周杰的公职单位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碍于社会舆论压力，对他进行了调查，说所谓200,000一斤的茶叶是假的，不超过6,800一斤。周父的职级晋升符合有关规定，但是亦承认周杰本人和父母名下共计住房六套，总面积705平方米，总价654万多元，商铺两个，总面积约82.71平方米，总价191.16万元。有评论说，一个国企的家庭坐拥800多万资产，咁其实好大程度上证实咗周公子嘅吹牛并唔系吹牛，而只系事实描述性嘅炫富。与此同时，中共官方紧急调动全网上百万水军，引导舆论走向。结合七月中旬一个名叫王晴晴的女网红炫耀自己创业成功，身家2亿，住400平大屋，开保时捷跑车，最后却晒出和做警官的父亲的合影，并被怀疑拍影片动用了警用直升机等。好多网民都质疑，从王晴晴到周杰，他们高调炫耀的是自己的财富和成功，还是炫耀他们体制内做官的父亲呢？咁系中共官场嘅现实写照。网友冲锋号角话：你以为江西周杰系喺度炫富吗？其实人哋喺度炫权。目前中共官方极力宣传异构嘅影片，利用舆情监控手段努力消除负面影响。微信公众号量子力量署名文章指出，异构岁月正好，周杰先至能够喺朋友圈撒欢，眼泪不能消灭苦难， 制度才可以，必须有更好的制度和体系令这些人幸福快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